就为了今天的信息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你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赐给我们，更将那个救恩的圣言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地上我们知道如何真正被你得着，如何能够透过你所赐的圣经被你真正的全然的得着。愿主你不断的开启我们明白你的话，不断的在基督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真理得建立，让我们所有来到你面前蒙恩的人是实实在在得着全备的福音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谢谢恩主，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继续的来祝福所有来到你面前听你话语的属你的儿女，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哈！这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每年第一个主日都要给大家一个祝福，那在这个祝福的里面呢就有信息同样的给大家。那今年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叫做为真道竭力的争辩是我们要延续去年的讲道计划，我们是由约翰一二三书到犹大书把它讲完。那今年呢刚好就碰到了犹大书的第一个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可能大家感觉到有点特别好像新年的第一年我们是争辩年是吵架年，因为争辩的这个词呢给人感觉有些火药味。那对于所有信主的人来说，我们的的确确需要辨明福音的真理，我们的的确确要守住真道，这是每年每月每日我们都需要持守的。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面对现在的世界的光景，教会的挑战，那这一个主题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也是绝对的必要。人类历史走到今天，更接近圣经预言的世界末日，我们看到世界的败坏，从东方到西方，道德都沦丧，国攻打国，民攻打民，到处都在打仗，什么恐怖战争、超限战、核战争越来越严重。我们也看见圣经所预言的在末世的时候整个信仰的垮塌，很多的所谓的教会开始偏离圣经，假教师开始横行，很多信主的人已经偏离了真道。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里说，总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在这一个撒旦的吞吃的这个威胁的下面，如果教会在这个光景的里面被吞吃，就是难免的了。那为真道争辩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这件事情又容易被忽视甚至被掩盖，因为撒旦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计谋，他利用基督信仰当中一个重要的内涵，叫做神就是爱，信徒之间要彼此相爱，那既然爱就不要争辩，否则就没有爱，因为不需要争辩，所以任何说法都接受，圣经曲解也不重要，只要口称是信耶稣的就接纳，这才有爱，不信耶稣的也接纳，那个爱就更大。那这样一个趋势在整个信仰的当中推向的就是信仰会软弱，就是信徒会被世界拖向败坏的道路。那这个信息对于信徒特别在这个时代就显得尤其重要。那如果上帝允许我们教会在讲道计划当中就排到了这里这不是我们故意排的，那一篇篇讲到这里就碰到了这个时候，那我也相信上帝给我们教会今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是守住福音的真道。那为什么要守住福音的真道，它的重要性在哪里？那这是这段经文要传递的信息。那这段经文的当中有三个要点我们来分享。第一个是在一到二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写信给他被召在父神里蒙爱 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为真道竭力的争辩，是使我们真正被神保守，活在基督的里面，真正在基督的里面不断的经历神的连续平安和慈爱，这是第一个要点。后面第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为真道竭力的争辩，使圣徒持守救恩的必须。我们作为属神的人，属神的圣徒，能够持守住救恩，就必须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第四节，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的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能够为真道争辩，是我们能够逃离错谬的诱惑的必须。那这段经文记录在犹大书，作者是犹大啊，此犹大非彼犹大，这个犹大是主耶稣的弟弟。那这卷书呢，写在公元前70年大概接近的时候。在公元前70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是什么呢？是罗马的提多将军攻陷了犹太的反抗军，他们攻打耶路撒冷城，他们焚毁圣殿，从此以色列再没有圣殿。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耶路撒冷的那个哭墙，就是当初提多焚毁圣殿以后留下的那一个残壁，他们不再有圣殿。那在那个节点的当中，还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信仰在经过将近40年左右的大规模的传递，就进入了一个被巨大逼迫的这个时间。那这个逼迫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外面的，外面逼迫来自于哪里呢？罗马的皇帝叫尼禄的，他在公元64年放火烧了罗马城，因为他要造一个新罗马。那放火烧了以后，罗马有反弹，他就把这件事情嫁祸给基督徒，是基督徒干的。然后在那个时候，基督徒大规模的受逼迫，很多被屠杀，十二使徒包括保罗除了约翰以外都被杀了。这是外面的挑战。那内在的挑战是教会开始出现很多的假教师。我们讲过约翰的一二三书，会看到在约翰书后面又写的比犹大书还要晚，很多的假教师开始通行在各地，他们开始扭曲福音真理，使信徒受迷惑离开真道。那个光景，如果我们很审慎的看，今天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今天的教会同样遇到外面的压力，我们所活的西方社会，他们已经基本上离弃基督信仰，去基督化，他们对信耶稣的人是鄙视甚至是仇视。那今天整个基督信仰，我们叫做 Christianity， 整个基督教的世界是一个什么光景呢？逐渐的淡化圣经的教导。在今天的教会能够在讲台上不断的讲圣经的这个教会越来越少，圣经在教会里面逐渐被淡化，逐渐偏离真道，就被混乱了。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世界的败坏是必然的，因为他们被罪驱动，教会的败坏是不应该的，因为教会有神，有神赐给我们的真理。那无论世界怎么败坏，教会不应该败坏。如果我们真正在神面前守住真理，我们一定不会败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那在这个要点的当中，我们才能够胜过世界的挑战。所以犹大在这种挑战的里面，也是本着这个原则，虽然在当时的环境那么的可怕，当时的挑战那么大，犹大仍然写下这句著名的圣经的经文，叫做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如果大家留意，犹大书写在启示录前面，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因为启示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主再来，意味着末日审判。那为真道争辩的人才能够在主再来的时候，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站立得住。那无论末日怎么败坏，作为属神的百姓，我们应当是守住真道，警醒预备主的再来，迎接启示录。这个是犹大书这个位置很特别的地方。那这里面犹大说，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那犹大在这里面做自我介绍。那按照我们对圣经的了解，犹大是主耶稣的半个弟弟。为什么叫做半个弟弟呢？叫 half brother。 为什么要半个呢？因为呢，他们同样一位母亲玛利亚。那耶稣是圣灵感孕所生，犹大就是他肉身的父亲约瑟所生的。那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呢，犹大特别提到了雅各，他说呢，雅各的兄弟犹大。那为什么他提这个词呢？我们知道雅各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是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柱石之一。那犹大提他的名字是为了要展现他的身份特殊吗？不是的哈，犹大提他的名字是确认他的身份和后面的见证，我等一下给大家讲。那提他的身份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分，这个犹大不是那个使徒犹大哈，有个使徒的犹大是雅各的儿子，不是哈，也不是那个加略人犹大是出卖耶稣的啊，这个犹大是主的弟弟犹大。那身份确定好以后，我是主耶稣的弟弟，然后他说我是基督的仆人。这个词如果大家了解过去的背景，了解希腊文的背景，仆人这个词是奴隶的意思。那当犹大他称他是耶稣的仆人或叫做奴隶，是从原来的他跟耶稣的好像兄弟的关系，从原来他对耶稣的身份的否定，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的，到今天他产生这么一个巨大的转变。那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身份定位。那这个身份定位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化是什么呢？犹大他对耶稣的认识，这位耶稣虽然和我是同母的兄弟，但是他是造物主，他是赐给我们救恩的主，我自己是被他造，我的父母都是被他造，我自己得救是靠他的救恩，我的父母得救都是靠他救赎的恩典。那这个身份定位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对基督教导的持守。我们能够守住真道，为真道争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真道是从基督来的，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我们就为他争辩。那我们在地上，你看朝代打仗叫做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是吧？啊，当你为你所跟随的这位带领者的时候，你会为他辩护。那犹大他先把自己身份定位以后，他为这位主所传的话来辩护，改变这位主所讲的话。中国过去的话叫做假传圣旨，是不允许的。为真道争辩是守住耶稣的教导。那这位救主给他的话，这位上帝给我们的真理，没有人可以更改，没有人应该更改它，这叫做为真道争辩。那为真道争辩不是世俗的好像效忠自己的主子，不是啊。为真道争辩有两个重点，一个重点有点类似，因为赐给真道的是造物主，是耶稣基督，因为我出于对他的敬畏，所以我不敢更改他的话，我不敢谬讲他的话，这是一个要点。另外一个要点，他赐给我的话 是我生命的粮食。他赐给我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是带领我得生命、带领我走天国道路的真理，怎么可以改变？要点在这里。为什么我为真道争辩？不是和人吵架，不是跟人分辨谁对谁错，不是，是没有人可以改变上帝赐给我的生命的道理，赐给我生命的粮食，你怎么可以改变呢？上帝透过他的话告诉我天国的路是这样走的，你告诉我是那样走，怎么可以呢？这个是为真道争辩非常重要的根基。至于当信徒你听讲道的时候，如果这个内容是合圣经，就算你听得很刺耳很扎心，你也要绝对听从，因为那是从基督来的。如果他讲的不合圣经，你听起来好像很暖心很舒服，你也要坚决的拒绝，因为那不是从基督来的。这就是为真道争辩的非常重要的根基，为真道争辩。后面经文，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那犹大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当我们为真道争辩的时候，使我们能够活在基督保守的里面。真道使我们活在基督保守的里面，那这个基督保守是神保守哈，是上帝保守，叫做 kept for Jesus Christ。上帝保护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他赐给我们救恩，让我们归向基督，赐给我们基督的真理，让我们持续活在基督的里面。这个是真道的作用。上帝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真理。上帝用圣灵的大能，让我们能够遵行圣经的真理，然后我们就持续的被圣灵带领得着重生。这个是真道非常重要的核心。所有的信徒，当你生命有改变的时候，一定是圣经真理在里面起了作用。当你信主信了好多年，你生命没有改变的时候，一定是圣经真理在你里面没有 work。 神的话，神的道会在你生命当中产生生命的改变的。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意义所在，这是我们学圣经的意义所在。你到底有没有得生命，是和你到底和圣经真理是否有生命的连接，因此活在基督里面密切相关。所有的信徒，你确定你在基督里吗？你怎么确定的？来到教会就确定吗？有个受洗证书就确定吗？做了教会的领袖就确定吗？我有一个牧师就确定吗？不够，你必须在基督真理的里面，那个是你在基督里的重要的印证。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教会是属基督的？邪教可以挂个教会牌子啊。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教会属于基督的？教会是否传递基督的真理？是否教导基督的真理？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印证，有了这个印证，我们才确定我们被神保守在基督里面。如果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教会案例长老的时候Living Hope Church 那个主任牧师 Steve 他分享了一段经文，是劝勉长老的，在提多书一章九节，他讲到坚守所教导的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他当时讲的时候有两个要点在经文的里面，第一个，你要教导正确的圣经真理；第二，你要驳倒那些不合圣经的错误的教导。这叫做为真道争辩的完整的争辩，既教导对的，也驳倒错的。如果这个没有，教会搞再多活动，指了很多堂，吸引很多人来，缺乏这个核心，没有真正实现教会在基督里来牧养 在基督里的属神的圣徒。在我们现在当下的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底是否守圣经守真道的教会，我们可以观察。那我自己观察到有两个我觉得有代表性的，第一个是 John MacArthur， 也包括我们 GCC 的教会。那他们的教会坚守真理，坚守神的道，他们教会信徒生命得建立，也很兴旺，也会持续在基督里面。那第二个例子，不守圣经的教会， John Austin 的那个成功神学的教会，他们也很兴旺，信徒也很多，但是他们没有在基督里。那如果是这样两个情况，我就开始考虑了，我怎么选呢？因为那个不守圣经真理的教会也很兴旺，甚至好像比那个守真理的还要兴旺，人还要多，我怎么办呢？我在两难之间，最后我要看圣经真理，到底哪一个教会在圣经真理的里面，不是看它表面的兴旺是否兴旺，这个是重要的。在这个点上，我必须要说，我们华人教会需要好好的学习，因为我们当信仰，我们是后来的，比亚夫的后裔要晚。当我们学习建立信仰、建立教会的时候，可能我们太多关注外表的兴旺、外表的成功，我们忽略了那里面圣经真理的重要性。那如果是这样，可能我们会学错方向。我们学的那个所谓的好的东西，实际上是没有在基督里、没有真理所支持的那个所谓的兴旺，那个兴旺对信徒毫无益处，甚至会把信徒带离信仰的正确方向。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后面经文，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那这句经文就要和上文连在一起了。你看这里面有好多的祝福，这些的祝福是上文的延续。如果我们真的在基督里，真的在真道的当中持守，被神持续的保守，他必定会把连续平安慈爱加倍的赐给我们。这个次序的问题哦，大家来看。那如果我们不是，我们背离神的话，背离神，这个祝福还会有吗？耶利米书16:5，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夺去了，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的连续平安、慈爱是与那些真正守他的话、遵行他的真理、跟随他的人与他们同在。因为我们守神的道，因为我们在圣经真理的里面，神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做工，他的连续平安和慈爱不断的陪伴我们。因为在这个过程，我们会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所有的信徒没有一个是完美的，我们在生命建立过程当中一定会有挑战的，我叫它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后你一定会得胜的。但是你会经历可能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可能会灰心的，遭遇困难会灰心的，我自己有过的，我要胜过这个罪，我怎么就胜不过呢？一段时间以后好像又发作了，你会很灰心的，你会在上帝面前觉得这个天国的路我怎么走过去呀？我的生命的这一点怎么就胜不过呢？如果是这样，神的连续会与你同在，他会告诉我们的，你需要神的连续，你需要神赐给的平安。当你这样在神面前走这条路的时候，这样守真理的时候，你在神面前被看为是圣洁的，是吗？你在罪当中挣扎，难道还会被看为圣洁吗？ 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一节，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你看到，我们按照神的意思为罪忧愁，尽管有挣扎的过程，在神眼里是看为洁净，因为神正在洁净我们，我们正在被神洁净的路上。你这样守神的道，神的怜悯平安一定会与我们同在的。那这样的信徒，你一定会有真正心里的平安，成为你得救的确据。约翰一书我们原来讲过的三章二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如果你这样活在神面前，圣灵在你心里面一定会给你平安的，你的心不会责备你，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活在神面前。我真的是因信称义，在神面前蒙恩的圣徒，尽管我的生命不完全，我深知神的连续平安正在与我同在。圣灵会让你心里有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人可以夺走的。那这样的生命会不断地完全，更加坚定天国永生的盼望。约翰一书二章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守神的道是确定我们是在基督的里面，确定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一定能得神的保守，神的连续平安和慈爱一定会与我们同在。这是守神的道。第二样，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的写信给你们，让我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那这节经文呢，我需要借助一些英文来解释。它里面有强调两个要点，一个就是我尽心写信给你们。那这个尽心写信呢，英文的表达比较接近原文，叫做 very eager to write，是我非常迫切的想要写信给你们，非常急迫的想要写信给你们。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在雅各看来，守住真道，为真道争辩太重要了，所以我 very eager 我要做这件事情。教会可以这么做这件事情吗？我们敢这样做这个事情吗？我们敢为神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吗？还是马马虎虎讲一讲皮毛的事情就算了，是这样吗？雅各不是的，他说我非常迫切地告诉你们。然后后面第二个要点，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那这节经文呢，英文看会比较容易理解，它叫做 about our common salvation。 那这个经文讲到什么呢？讲到说我们论到我们同样得到的救恩，或叫做论到我们得着的同样的救恩，这里面带出什么信息？尽管雅各是主的弟弟，他领受的救恩和所有的信徒是一样的。在救恩历史当中，所有的圣徒领受的救恩是一模一样的，同样一位神，同样一位救主基督，同样一位圣灵，同样的福音真理。不管是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旧约先知、新约使徒，所有的圣徒都是按照同样的原则来领受救恩。雅各不会因为他有亲情、有血缘关系有任何的特别。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耶稣正说的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那个妇人是本着一般世俗的观念说，玛利亚她是怀你的，她是有福的，她和你有裙带关系，她是皇亲国戚，她有福了。耶稣说，是，她会因为上帝拣选她，让她诞生救主的缘故蒙恩，会的，但是她也同样要遵守神的道。那么如果雅各得救，玛利亚得救，都是要同样的遵守圣经真理，都要持守真道， 那我就请问，哪一个人，哪一批人可以例外？如果你听到有人说，我这个人得到神特别的恩典，我一定可以得救的，神会特别的恩待我，你不要被他影响啊！我说他可能是自我 PUA 哈、啊，也学一个词。如果有人他教导说神爱你，你只要信一下就搞定了，不需要学圣经，不需要遵守真理，我就问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他凭什么会超过主的弟弟犹大，超过主的母亲玛利亚，超过众圣徒，他就可以得救了？当我们听到有人说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和他争辩了，因为这样的话会误导人，让人不学习圣经真理，让人不持守真道，他会离开神，离开基督的保守，会偏离正路，将来会走向灭亡的。后面雅各接着说，我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这句经文是我们这次讲到的核心，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必要性，它是 necessary， 是必要的。为真道争辩不是说有空就辩一下，没空就算了，大家心情好我们就讲一讲，心情不好就躲避了，不是。 necessary 是需要的啊，这是一个要点。另外一个是一次交付的，一次交付的真道，福音真道一次交付我们了。亚伯拉罕他叫信心之父，在他之前的人，在他之后的人，都是因信称义，都靠着耶稣基督得救，都要遵守神的道。我在查经的时候跟很多信徒在聊他们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亚伯拉罕那时候没有律法呢，亚伯拉罕怎么遵行律法呢？他就信一下就得救的嘛，是吗？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上帝告诉以撒的，创世纪26章第5节，他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亚伯拉罕有遵行神的道，只不过后来以色列人的律法和亚伯拉罕遵行的道并不是完全一样，本原则是一样的，里面的细节可能不太一样。新约教会我们所领受的圣经原则和旧约和亚伯拉罕一模一样，只不过对我们外邦人有针对性。神的道是一次性传给所有属他的圣徒。在新约的时代，神用迦太基会议订立了新约书信，然后圣经这一次交付的就没有人可以更改。约翰福音约翰在启示录最后一章一段话，18到19节，我们向一切听见在书上的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在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圣经不可以改，不可以加。如果任何人他说他得了神的启示，他是先知，他是使徒，要在圣经加什么，他是假的。如果人在圣经之外再加了什么经书，那个是假的，不是圣经。天主教加了次经、旁经，那些不是圣经，要为这个竭力的争辩。我们在新约看到犹大为神的道竭力争辩，实际上这个并不新鲜。如果你仔细看旧约，旧约当中耶和华的先知没有一个不为真道竭力争辩的。摩西对神的律法到一个地步，绝对不容一丝一毫的改变。以赛亚责备那些祭司，他们谬讲神的律法，这里加上一点，那里加上一点。先知耶利米责备那些假先知，妄称有这个意象那个意象，每一个都对神的道竭力的争辩。保罗和巴拿巴听到有人给外邦人传割礼，他们就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 都在争辩。如果在真道上没有争辩，我的观察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信仰软弱不敢争辩，第二个可能他自己圣经也不清楚，也不知道要辩什么，自己都是糊涂的。所以呢，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真道不好，不敢为真道争辩的人，他会什么都怕的，会怕这个世界，会怕主流，会怕宗派势力，会怕守真道，他就是不怕神。他会用爱心包装起来，然后就爱世界，去与世界为友，他就与神为敌了。我个人提过很多次 John MacArthur， 我认为他是上帝在这个时代兴起的一个传道人，他非常忠心的来教圣经，来守神的道。他自己验证，他说我听到的时候，我听到别人讲的不合圣经，他说我是 very aggressive， 说在那个 moment I'm very aggressive， 不合圣经，他非常的怎么说，激动，非常的激烈。他自己做见证，他曾经参加过一次福音派的一个大会，讨论接受罗马天主教，从原来的福音的这个对象变成合作对象，讨论了7个小时，最后多数通过就得出结论了。然后麦卡特就跟他们说，他说呢，罗马天主教他们是讲恩典，但在恩典上加上行为，本质上是律法主义的，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因信称义。他说你们几个人花了7个小时就拯救了几亿人，你们真厉害，开会就可以拯救人。离开神的道会偏离神的真理，对人没有益处。但为真道争辩不容易的，非常容易被人家贴上一个骄傲的标签呢。我被骂过的，我曾经在一个宗派也是通过罗马天主教，然后我就反对，就有人骂我，你太骄傲了，就你对，没办法。那这一种的争辩，不敢去争辩，有非常的大的一个影响，是世俗的思想。在世俗的思想的当中，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没有一个道理是绝对的，所以都要接纳。如果是世俗的思想是对的，因为世俗本来就没有真理嘛。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他们都是对立的嘛，是的，但是在圣经的里面不是的，圣经是绝对的真理，不可能两个都对。我说如果两个人我们看一段圣经，大家的结果不一样，有可能是一个对一个错，还有可能两个都错，不可能两个都对。那如果不可能两个都对，也就无所谓彼此接纳。为真道争辩也不是真理越辩越明，我们辩不出来真理的，真理是上帝启示的。为真道争辩是回到神所启示的圣经。我说信徒有两个绝对的，一个是圣经，一个是圣灵，那这两个绝对会产生一个见证，是圣灵透过圣经产生圣徒的生命见证。那从这个比较来看，如果有一个人他号称有圣经有真理，却活不出基督的生命，没有。如果一个人他说我很有生命，我不靠圣灵不靠圣经，我自己就可以搞定，没可能。圣经圣灵这两个合在一起产生圣经的绝对。我们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圣灵一定能够让他所塑造的人明白圣经真理，否则就没有办法带领他进入真理，使他重生，是吗？如果没有一个人可以明白圣经真理，你怎么可能得到圣灵的重生呢？我们靠自己当然不能，但是圣灵一定能的，否则他就没有办法重生圣徒。那那一个生命的见证是他真正属于圣灵，真正在真理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临界点。 在圣经真理的里面，或者对或者错，所有的相对论融合论都会落入到偏差。我跟大家讲，为真道争辩，靠着圣灵用圣经来争辩，是做洁净的工作。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请问，干净水加了脏水以后是干净水吗？干净水掺了脏的东西，它就是脏水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很简单的道理，纯正的福音真理掺了错误的东西，它就不纯正了。就好像前段时间我们讲到提过的那个可怜的清华女生，不是投毒她直接灌进去的，是给她掺在干净水的里面。撒旦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下毒者，他要在圣经纯正的真理的里面给你下毒。那个毒刚开始并不明显，你感觉不是很明显，但是那个毒一旦下去，会逐渐的让你产生畸形，逐渐让你脱离那个正确的方向，最后导向死亡。在真道上掺东西下毒，要比物质的毒更加的可怕。氰化钾最多要了我们肉体的命，错误的道可能会害我们永生的生命的。守神的道重要到这个地步，我们就怪不得犹大在这里面为什么用词这么重，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教会为真道争辩，就是在排毒，就是在防毒，是必然的，是必须的。后面经文，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那犹大呢，他在眼前陈述这个事实，确实好多人偷着进来，很多人号称信的，号称教会领袖的，号称牧师的，是假的。那这件事情耶稣已经预言过，在约翰福音十章一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来，到从别处爬进来，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会有的。那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一定会在教会当中会混乱神的道，而且这个数量会不少。哥林多后书保罗说过，二章十七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很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有的。那后面犹大接着说，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那这些经文呢，如果你结合上下文看，有一点感觉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上文的语境呢，有假教师来，他们在做混乱真道的事情，是现在事，当下发生的。那犹大说呢，自古就知道，早已经被定刑罚了，是过去完成时，说神早就知道了。那如果是这样呢，我就要想一想，如果上帝早就知道，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们呢？允许他进到教会里面破坏呢？就好像克罗多一码，上帝给我们弄一个克罗多一密码，就放到我们城里面，然后再告诉我们啊有事了，然后你再起来是面对这个假道，再跟他征战。上帝说要做这个事情吗？自古知道，然后现在发生，又不告诉我们，现在才告诉我们，他已经进来教会，已经有破坏了，你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那这个问题就要从上帝的全能来看。一方面，在人类历史当中，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现在事，都是现在做的，我们做的事情都有自发性、自主性，也都有责任，这是一方面。那如果你请过不信主的人吃饭，可能会有一个状况他请你吃饭哈，然后呢你谢饭祷告，我估计他心里面一直会打一个鼓，是我请你吃饭，你却信你谢你那位神，你有没有搞错啊？是吧？会不会啊？我不信的人，他心里会有这个声音，是正常的哈。给你摆一桌子我做个谢饭祷告，谢谢上帝赐给我食物，来听，是我花钱买的你说上帝赐给你的，他心里不平衡，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要点，上帝 是创造天地万物、创造时空的主。在他创造的里面，凡事都是他所定、他所知道，都在他旨意的当中运行。人类历史当中每一个细节都是在他百分之百的掌管的里面，他都知道。同时，人对自己做的事情又有百分之百的责任。也许你会很温柔地问我，这是为什么呢？你可能不明白。那犹大他出卖耶稣是他百分之百的责任，拣选十二个门徒都是人，都是软弱，十一个因为耶稣被抓逃了，犹大出卖他，所以十一个门徒仍然被上帝带领进到天国永生的里面，犹大被灭到了地狱。圣经说这是上帝预先就知道的，自古就定下他受责罚的。你要问我这是为什么呢，我也只能回答你，我就知道这么多了。但是呢，我还可以继续回答，如果你听懂了犹大这句话，你就一定不是那个自古被定受责罚的。如果你按照犹大的教导去行，那个自古被定责罚的人一定不会害到你，这是我知道的。上帝是这样子掌管和保守，让我们在他里面守住神的道，是被他保守，是被他保守在基督里面，那一定会得胜。后面犹大接着说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变作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犹大指出假教师有两个分辨点，第一个叫做不虔诚，那还有生命问题。请大家留意啊，圣经里面的不虔诚和异教的所谓的虔诚是两个概念啊。那异教他只要心诚就行了啊，他只要投入就可以，委身一切，被操控也可以，被性侵也可以，忍耐自杀大胆也 OK 的，这是异教的。圣经里面讲到虔诚，英文词叫做 godly， 叫做效法神的性情，是活出圣洁公义恩典的神的形象，这叫做虔诚。那这一个虔诚若不是在基督里面，若不是被真道塑造，若不是圣灵的能力，没有人可以活出来的。守住真道是真正活出神的样式的生命，是真正属神的那种的敬虔和虔诚。否则就说人看起来表面好像很虔诚，耶稣说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山寨版不是真的，那他们会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不敬虔不虔诚的生命就会放纵情欲，因为他心里不是被神的义、被神的圣洁公义所吸引，是被个人的私欲骄傲所驱动的，主导他的人生。罪人就是这样子，但如果信主以后也是这样，那最多加上一个口里喊的神的爱、基督的恩典，所行的跟世人就没有区别，照样还是放纵，照样还是捞名利，最多加个属灵标签，捞到很多的钱财，见证神的丰富，接受奸淫，接受同性婚姻，展现神的大爱，最多是这样。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他们说虚妄金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想的人，特别是讲初信的，这句经文特别讲初信的，刚刚脱离原来的妄行，进到教会的里面又被人家宣传一套，加上属灵标签的继续放纵的这些的理论，害人不浅，这是非常让人心痛的事情。我特别对华人教会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容易从过去旧的生命那种的放纵走出来，结果你进到教会里面给你的不是圣洁的路，还是放纵的路，还加上一个属灵的标签，这不是太可悲了吗？ 不为真道争辩，就要走错路，就会走回过去的老路，走灭亡的路的。后面犹大接着说，并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这个不认主宰不是说我不认识啊，魔鬼也知道独一的神呢、啊。我知道耶稣基督什么都知道，什么叫做不认？按照原文的含义是对耶稣基督所说的话 say no， 这个叫做不认。不认不是说我不知道你这个名字，是你说啥我根本都不在乎，你跟我说东我就向西，我根本不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 say no， 我不想，我不要这样子，这叫做不认。这个不认有两个方式，我自己观察，一个是间接的不认，用迂回的方式，他们会引用保罗的教导，我心里愿意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所以呢我该嘛就干嘛了，我做不到嘛。他忘了后面保罗还说，若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胜过，而且是得胜有余的。他不看，间接迂回的方式对耶稣的教导 say no。 那另外一种就直接说的，耶稣教导说天国是窄路，他讲的全是宽路，全是舒服的路啊！我自己曾经跟人家说过，我说谁啊有这样的路你告诉我，我有兴趣啊，可以不受苦舒舒服服上天堂，我愿意的，我也害怕肉身受苦的，你告诉我哪条路可以这样子呢？后来我看了圣经，看耶稣说是窄路，我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听耶稣的，我不听那些人所说的，因为耶稣给我的是真正得救的路，你给我的宽路不能得救啊。将神的恩成为放纵情欲的机会，这个是那些错误的方向所引出来的恶果。诗篇119篇104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有神的话明白了以后，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当你真正明白圣经，你学习圣经，你知道神的话那么的宝贵，你在听别人假道的时候，你会拒绝他，你会和他争辩的，会的，明白他的训词，你就不会对神的教导说 no， 而是对错误的教导 say no。 我听你讲这些不合圣经、违背圣经、不从圣经来的东西，不管你口才多好，不管你讲的好让我觉得多兴奋，我不听，我 say no， 这是对的。这个时代面对的征战比较大，对福音、对信仰的道路，我们面对的挑战比较大。愿上帝能够祝福我们希望教会。我说新的一年，如果上帝给我们的经文是这个，就是让我们持守真道，为真道争辩的一年，不是吵架的一年，为真道争辩。愿这个真道争辩使我们真正在基督的里面蒙神的保守，经历他更多的怜悯、慈爱和平安，我们一起要到天国永生的里面，每一位，这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将你的恩典赐给我们，巴不得新的一年让我们有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真正活在基督恩典的里面，是透过你那活泼长存的道。愿主能够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让我们这个小小的希望教会能够在主的里面，在这个末世的洪流的当中，我们成为主您手上一个小小的方舟，我们不会沉，我们会在主的里面达到那个我们预定的那真正美好的彼岸。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我来唱一首诗歌。